咁我哋上次应该讲到第48页啊，咁主要呢就係、是、介绍咗呢由印度到中国呢个唯识学嗰个发展，玄奘法师去到印度承接咗护法戒严嘅呢一个系统啊，於是乎将佢带返嚟中国，而喺中国上面玄奘法师所传嘅弟子呢，亦都包括咗有两个好典型嘅系统，一个会系由窺基法师直接嘅传承啊，佢亦都系守住玄奘法师喺印度所带返嚟呢个护法戒严嗰个系统嚟到加以弘扬发展，再向前推广。所以我哋中国所传嘅唯识学呢，以玄奘窺基作为一个正统，得唔得？以玄奘窺基作为一个正统嘅发展。咁再由玄奘法师呢，咁佢传嘅呢就会系一个所谓窺基之后呢，就系一个慧照，然之后到智州到道邑等等嘅一个咁样嘅系统啦。所以你见到喺50页有个表嘅，由玄奘窺基、慧照、智州到如理，咁呢个系一个正统嘅发展嚟嘅，得唔得？而呢一个发展呢，喺中国唯识学上面有自己向前踏出咗多一步嘅地方，有一啲系印度可能冇嘅嘢，譬如最简单喺窺基上面所综合表达嘅所谓嘅四重二谛一类嘅思想印度根本冇四重二谛，是要去到窺基的时候将印度在经典上所讲的东西它综合了然后发展四重真谛、四重俗谛这样的方式又或者在某一些的观点上面，譬如他们编了成为色论，跟成为色论的思想呢是再向前去发展，而有中国特色的唯识的思想，或者在窺基里面去再抉择印度的睇法，而提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观点一类。所以呢，我们说玄奘之后呢，窺基是承接玄奘那个法脉而成为这个所谓玄奘这个慈恩宗或者叫唯识宗的 正统啊，得不得？好了，在里面呢你会看到除了窺基之外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玄策法师啊，玄策。那我上次记得都提过玄策法师，是吧？玄策法师他所学的呢是统合了真谛的系统和玄奘法师的系统而成一个新的抉择，这样即是他有传统真谛法师的那个师承，但是他亦都亲借玄奘法师，而是在他的译场里面去帮手去做种种的翻译的工作一类。所以呢我们会见到在窺基和玄策上面呢，窺基基本上是很遵守玄奘法师那个观点或者见解的，而玄策法师呢就有时 会是在某些地方有所抉择，有所保留，甚至乎他会是站在真谛那边，或者经过自己抉择之后提出自己的想法种种。那这个呢是他两者的不同，所以原则的系统呢就成为后来所谓新罗的遗式，因为他是属于新罗那边的人，即是今天的高丽韩国那边，明白吗？所以呢由原则所发展的，由他所传的成为另一个系统，但是在中国佛教上面呢始终是以窥基为正统，于是乎窥基所传的经典呢一路一代一代地延续，相反呢原测所做的种种的疏解呢有多呢都失传了，只有呢现在主要的呢就只有解心密经疏原测的疏呢还是保留住，而其他的有关譬如原测的成为释论的疏呢根本都散失了不齐啊。今日我们有人将原测的一些思想或者是成为释论的一些疏是执返出来，但是执出来只是一轮半爪，而见不到它整体的一个很大的一种看法。所以你见到中国人就是这样，一成为正统不正统那些呢就很容易没人理他了，那于是没人看了，那于是传得几传就没了，等于玄奘法师成为正统之后真谛的东西就怎样散晒不见晒没晒，没人再读没人再看没人再印，那于是几代就不见晒了。想中国人很快的这些东西，你看看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的，一冇用嚓一声不够三几十年销声匿迹的，可以这样的、中国人有很多传统工艺的嘛，是吧，有时代一转就立刻没人识的，可以没人再学的。但是你发觉在中国去到日本又不同，哇传承千年都还在传着，怕死不见了，是吧，中国人不是嚓一声就没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的特色来的，善变，中国人知不知道很善变的，又不紧张传统的东西、没用就劈的了、没人跟的没人理的。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文化呢，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里面呢其实很多传统文化开始面临着呢失传、当这些东西失之后呢过文我们这代什么都没人知道没人理的诸如此类的，这就所以能够有些人去挽救一下传统工艺或者传统的一些文化都很重要啊。咁即系讲开行话拉咗去嗰边啦，所以你见到真谛嘅嘢咧，唔见晒，真系冇晒，只系剩翻咧好少喺敦煌里面嘅抄卷，仲有啲残卷抄到少少，见翻少少，大部分都冇，根本完全都唔完整嘅啊。而呢一个正统窥基嘅嘢咧。就比较保留得多，而旁支的原测的东西呢都很多不见了、甚至乎去到晚唐、或者是 宋元明之后呢，因为整个遗式那个都衰落、所以呢去到元明的时候呢有很多遗式的经典，玄奘系统的遗式的经典都不见了，啲疏都没有了，乜都唔见晒咁滞，即系见到啦，好现实嘅中国，好彩日本嘅啫。如果唔系日本，我哋喺唐代送咗好多过去，啲人立咗好多过去咧，其实今日好多嘢都唔见晒。今日遗式之所以能够可以再次重现，再次有系统咁样再发展去学习，就因为日本人保留咗我哋。中国这里面有几大量这些住所 或者呢啲咁样嘅翻译等等。于是乎咧，我哋先至喺今日有机会再读翻。如果唔系，我哋今日想学唯识都几难，因为最主要嘅成唯识论嗰个实记都唔见埋。窺基嘅成唯识论实记系读成唯识论最主要嘅一本书，冇实记咁啊读唔掂。但系实记我都唔见埋，咁点读啫？系嘛？就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喺度里面你会睇到咧，一个窺基嗰边嗰个系统咧，佢写咗有好多同成唯识论相关嘅著作啊，包括我哋前面读过述记啦、书要啦、料简啦、别抄，都系窺基嘅作品。佢嘅弟子譬如慧照嘅咧，就有唯识嘅了义灯啊。咁而同慧照同期嘅有灵泰咧，就有唯识嘅傻抄啊。譬如慧照嘅弟子等等，佢哋都有写过。譬如智州就写过一本叫《成唯识论》嘅呢、这个唯识嘅宴备啊。道邑咧写一本唯识嘅义韵等等，都系将窺基所讲嘅道理再一路发挥，或者再深入去探讨啊，将佢里面嘅道理咧系讲得更加详细或者精密一啲咁样啊。咁后嚟咧，智州有个弟子叫余理咧，就写咗一本叫做《唯识嘅义演》啊。以及唯识的宴备式等等，这个里面这些这样的著作呢都已经不见了，很多都有很多都不见了。而中国譬如这类这样的著作传到日本呢，日本人又有人学唯识的嘛，来到中国学，那他们自己又将这些这样的著作呢又辑啊又抄啊，或者又在日本人里面理解上自己又做种种的疏解呢，所以成为识论的这些疏解呢在日本那边都很多的。如果你看大正藏你看大正藏的话呢，在后面第我不记得第几多卷了，你会见到呢有几册呢是成为识论的疏解来的，有几册那么多，咁呢啲全部都日本人做嘅啊。咁呢啲大部分可能呢係当时有一啲係入唐嚟到中国，跟呢啲咁样嘅唯识嘅大德所学嘅一啲佢哋自己学完之后返返日本自己做嘅啲疏解呀，或者听佢哋所讲之下所做低嘅啲记录啊等等嘅嘢。所以如果我哋想去做一些研究的话，其实应该要有系统将日本人大正藏里面日本人现时留下的疏解，就再做一些研究，究竟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几时的人，他有没有来过中国的话，他是跟哪个人学的。如果你找回这些人的脉络，再睇翻，如果佢师承于某一个医药里面传承中国嘅一啲人嘅话咧，其实佢所做嘅嘢咧，可以喺某嘅程度上系可以作为佢所听到当时，譬如可能系窺基，可能系慧照，可能系智州，佢哋嘅一啲演说嘅内容，或者某啲观点都得嘅，明唔明啊？虽然他们有很多著作不见了，但是如果有这一类的话，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即是他们的观点会怎样看法那类。那这个是可以值得去做一些比较再充分一点的探讨，即是在我了解上面就不是很觉有太多人再做这些，可能日本人自己有做都不出奇，因为我不懂日文，我没看到这些东西，是吧？那可能日本人有做都不出奇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回日本人研究回他们自己日本那边的唯识学的发展的话，我估计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见解的。 有一方面的资料去分析、啊、或者是探讨那那类。那如果假如对这方面有这个脉络去疏通翻，或者是有些文章去写翻出来呢，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咯。即对于我们怎样运用整体全面去运用那个大症状，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都很怪的，都有些民族上的情意结、啊、譬如好像套族藏经、啊、日本有一套万字族藏的嘛，我们现在中国人印那套万字族藏呢，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的东西我们又不要，就 cut 了它不给印，跟原来日本那套呢是有些出入的。所以我们有时看回、日本里面见到有一些疏解诸如此类，抄中国那套、万字族藏见不到的、啊、那要可能在日本自己原来那一套或者大日本的佛教的传书里面呢可能先见。这个就是我有时找到的一些情况，因为譬如我有时研究解心密经呢，那我见到目录里面就说万字族藏有的，但是翻文成本万字族藏都见不到、啊、都找不到这本书。那先再看回是去 编万字族藏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讲回有些是日本人做的呢，其实他没落下去这样、啊、如果要找呢是很难找、啊、那么要找回大日本什么佛教传书可能才见，但我都 还见不到这样的。所以有之一类这样的资料呢，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现时自己中文或者中国人出的那种大症状啊、族状啊、等等，或者症状啊、万字的症状或者万字的族状，那度里面的出版的一些、局限和日本人他自己元首有的资料我们都不齐的，即日本人用中文写的资料我们现在我们翻不齐的，也没有将它完全印晒出来这样、啊、那么假如有人将这些的资料都印出来，那可能都是一件好事，可能的碍于情意结，即是我们没来印你日本东西、啊、或者可能是印都好，只要觉得、不是那么重视那类、啊、但如果是站在一个研究角度去看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放低这些这样的、民族上的一类这样的情意结的东西，那就需要、啊、所以如果假如你第时要去找资料呢，你记住有本什么大日本、佛教传书、啊、它里面呢、有的资料呢，我们现在症状族状即万字症状族状或大症状都没有有多。我那时曾经试过想找这本书，听人家说这里有，但我就都未曾问过他们有没有，好像说不是吕林，就在南林那边有这样。我不知道南林，如果假如有人熟呢，去南林去望一望，看看会有本这样的叫大日本佛教传书那那类，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去望一下，去了解一下究竟他们那个目录啊里面的资料，如果是的时候，即对于我们在搜集资料来讲很重要咯。因为、照我知道譬如港大啊、中大的图书馆肯定没有这些书都这样、啊、如果要找就可能要真的回到日本、啊、才找到这类这样的这些的资料咯，这样。如果假如有人熟悉这里、啊、或者可以过到去南林那边呢，问一问他们有没有一套叫做大日本佛教传书、啊、如果有的话呢，咁可能呢里面有一啲资料呢係几珍贵啊，咁我哋需要去尝试一下点样去了解，可以翻印又好，或者点样去啊，即係将呢啲我哋冇嘅资料可能可以公开返，即係等研究嘅人可以有多啲嘅参考咁嗰类啊。好啦，咁我哋会睇返嘅话呢，呢、這个就係一个窥基那个发展那个派别的系统。那你发觉玄奘之下除了窥经有玄策，有普光、慧观、圆范、义直这样。譬如你普光这些呢，就会传玄奘法师呢另一种的学问，就是驱射、啊、 即普光是有一个驱射论的一些疏解的著作等等啊。咁而譬如仲有一个，除了一个普光，有一个叫元辉啊，呢啲，譬如元辉，我就知道啦，喺敦煌里面咧，就有一个资料咧系应该失传嘅，系敦煌先有，就系元辉嘅驱射论嘅疏啊，系残卷，唔系齐嘅，系唔知某几卷嘅。但是我们会看到即他的一些对驱射的一些疏解或者对唯识的一些观点等等，所以有关譬如中国人这些经典上或者现实的资料上这些东西呢，其实那个研究啊或者个资料的整理呢，不是很多人很刻意去将它介绍的都因为可能因为研究佛学的人呢，现在尤其中国啊或者台湾啊那边呢，台湾那边集中呢是日本资料或者欧美的资料，就反而忽略自己中国人自己的资料，崇洋啊，明白吗？中国人都是因为可能近代那个佛学研究呢，其实是在日本和欧美研究得很盛，因为他们运用回出土的梵文资料，于是他在他的研究上是盖过了我们中国只是用回汉文的资料，所以变成他们在研究上面呢，譬如台湾那边呢，他们都会侧重回梵文那边的研究或者藏文那边的研究作为一个起步，好像同世界的潮流跟着来到走。但是老实说呢，其实他们要研究的欧美人呢已经研究得差不多，已经经过成一个世纪至个半世纪，他们在出土的梵文的资料上面或者是一些藏文的资料上面呢，他们已经研究了很多相反呢就是汉文的资料呢反而他们没有能力去整理，譬如包括了欧美那边的人他们没有能力去整理，而日本人是跟着欧美去走的，是不是？日本人是跟着欧美佛教，譬如好像法国啊，以前的俄国，这个苏联那边法国、德国或者英国那边这样走，日本人，所以他们很早就走梵文、巴利文等等那些路去研究。但是日本在那个年代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呢那班纯研究法学的人呢全部中文底子是很犀利，因为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出身是学中文，对于中文的修养他们很深，所以变成他们没问题。但到了这一代的日本人呢，他中文底子很弱的已经所以变成他看不见中文那么滞，有很多人都他看一点梵文看不见中文所以他们那个研究呢已经是去到只是用梵文藏文来做研究的时候呢去某些研究已经去到一个相当的水平。相反呢现在呢要再研究的话呢，台湾走的路就是走的日本人现在走的路。那你发觉这样做的话呢，其实最大的东西呢只能够做翻译的东西最大只能够做翻译。你能够将那些好的著作、经典的著作翻译晒翻嚟的话呢，其实已经个水平很快呢就追到或者是知道到人家去到哪个程度。但是要发展的话呢就要结合咯。结合人家研究到的水平，再将我们自己利用翻我们的优势，中国敦煌里面的资料、藏经里，即是我们的大正藏或者藏经里面的资料，再结合埋现在欧洲、日本他们研究的水平，再作一个新的研究的时候，那么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才会有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在里面。这样所以呢，即我们都需要找些人开始做回自己中国的东西，都需要这样才能够配合到呢，在将来在一个新的研究的潮流上面，我们中国人想带领的潮流呢就需要做这样的这样。好了，这个呢 就是为窥基的情况啦。咁而原测咧，喺冇即系佢唔算一个正统啦，所以冇几耐咧，亦都慢慢式微，而亦都冇人去好认真咧再传咧原测嘅一啲嗰、那个系统嘅学问。咁所以变咗亦都后嚟都失传。咁直至到后嚟唐代啊，呢、这个整个政治陷入咗一个所谓衰退啊，或者混乱里面，而有种种嘅外族嘅入侵，再加上喺政治上唐代嘅一啲混乱嘅话咧，出现咗啦。后嚟咧，所谓嘅唐武宗去灭佛啊，咁喺灭佛之后咧，一路整个国势都系衰弱嘅，咁又陷入咗到晚唐五代十国呢、这个政治嘅混乱上面。咁而經歷咗呢一個戰亂之後咧，佛教咧喺西北邊進入中國嘅路咧，因為政治上嘅混亂啊，出現咗好多嘅國家出現，所以變咗咧喺依度裏面走入嚟中國咧，就慢慢斷咗啊，比較少法師咧再由呢一個陸路走嚟中國。咁样啊，咁而中国人对于佛教咧，亦都消化咗成近呢一个大，即系成几百年咧，对佛教嗰个消化，去到几百年之后咧，中国人嗰、那个民族文化嗰种力量好强嘅，所以咗佢咧，就算接纳佛教都好啦，佢系用一个点咧，本土文化做一个主位。嚟到吸納整個佛教，所以由最初這個魏晉南北朝的時候，用玄學和佛學去比較，由一個比較之後慢慢進入有佛教自己的特色等等，於是乎沒多久就開出中國佛教的色彩了，已經一到南北朝已經出現了中國式的佛教了。譬如最簡單出現的是什麼呢？天台宗，跟住冇幾耐咧，就出現咧就係花嚴宗，再出現就係禅宗，係帶有好強烈中國色彩嘅佛教，係經過中國人嘅智慧抉擇佛教而去消化出嚟嘅嗰種嘅宗派。於是乎咧，去到五代十國嘅時候咧。加上这个佛教的一个色微呢，就令到有印度传来的宗教或者传来的佛学呢，慢慢是衰微，譬如包括了三论宗这个唯识宗等等，这些比较正统和印度相关的都慢慢色微，而剩下来的就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的。所以你看到在宋元呢，乜嘢毒性呢？就是禅宗，同埋剩翻嘅就咩呢？就叫净土宗。净土宗其实喺印度里面冇一个宗派嘅，系得几本书嘅啫。但系嚟到中国之后咧，就会成为一个宗派。喺唐代嘅时候，去发展出成一个净土宗。咁后嚟咧，禅宗同净土宗系结合，同埋流传嘅咧就系天台，主要。花言都慢慢式微太深咁样，所以你见到咧喺宋代里面就系呢三个主要嘅宗派，到今日嘅中国，今时今日能够喺香港喺大陆流传嘅主要咩宗派咧？最紧要嘅系禅宗，跟住就系净土啦，系咪？至于天台咧，今日都几乎名存实亡。我哋有好多香港佛教或者大陆里面系天台噶，但系佢能唔能够将天台咁精神再弘扬到咧？根本已经冇，系嘛？只系挂住一个传承，但系真正嘅精神啊、精髓、天台嘅精髓咧，冇得几多个仲可以去发挥到出嚟。喺今时今日，冇得几多个。咁样，你话喺民国都仲有啲，但系今时今日越嚟越少。几乎式微咁滞，换嚟嘅今时今日系咩嘢咧？喺现代近代中国里面就系 禅宗，禅宗都唔见啊，即系几乎禅宗都冇乜啦，剩翻而家突显嘅就系净土，明唔明？你话讲禅宗都唔觉噶喎，喺中国里面系嘛，名就系禅宗，但你仲有冇禅宗嗰啲咁样嘅禅师讲咁精辟？嗰啲咁样嘅叫你参话头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机锋嗰啲嘢咧，系唔见晒，系嘛？真系唔见，即系有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好流行，即系唔能够话乜一个都冇晒。啊，当然咁啊唔合理咁讲法，即系喺中国里面其实有好多咧，我哋唔知嘅，但系可以好犀利嘅藏龙伏虎嘅人系有嘅中国。但是你不知道嘛，明白？或者人根本就不是那么显著，在他那个佛教的流传啊传承上面，他会那么明显可以给我们知道，即是你在见到的里面呢都没有一几多个，不能够说没有，是没有一几多个，只能够说有都是很少、啊、相反现在整个中国呢就变成咗又唔跟宗派，而家我哋中国佛教咧就唔系好跟宗派。譬如你哋自己学，你跟唔跟宗派？你跟唔跟？嗱呢度里面，正式嚟讲，我哋呢一度系属于真言宗道场，系嘛？如果你照按照唐代嗰啲话，要乜嘢都讲正统、讲家法嘅话咧，你都唔使只喺度讲呢啲嘢。啊！俾人扫走咗好耐啦，明唔明啊？都唔会俾你讲第二个宗里面嘅思想，明唔明？但系今时今日啊，中国或者香港都好啦，或者台湾都好啦，嗰、那个宗派嘅色彩咧，慢慢系淡咗，即系宗派之间个门户嗰个对立咧系淡咗，又翻转头一个咩咧？以佛学作为一个主导，即我哋学嘅咧，唔好理佢咩派别啦，总之系佛陀嘅精神，咁我哋咧都一视同仁咁去弘扬，咁去学习，系嘛，咁去接受，咁样，所以你见到我哋而家香港咧越嚟越杂啦，学生有中国传统嘅，有西藏嘅，有呢、这个点啊传统中国嘅物宗嘅。譬如呢個就係傳統中國，雖然話日本翻嚟，其實佢正式嚟講唔係日本噶嘛，正式嚟講係中國噶嘛。不過中國失傳去咗日本，明唔明啊？而家嚟日本又傳翻翻嚟中國咁解啫，明唔明啊？咁跟住咧就係南傳嘅，係嘛？再唔啱嘅南傳裏面都有幾個系統嘅喎，包括有斯里蘭卡嘅，有緬甸嘅，有泰國嘅，係嘛？我哋都冇乜所謂嘅。都觉得啊几好啊，佢又教得唔错啊，讲得几啱啊，系嘛？你话讲我哋今日喺香港个佛教里面嗰个传统嘅门户宗派嘅色彩咧，系比较淡，咁嚟讲系一个好事嚟嘅，对于佛教嚟讲都系一件好事，明唔明？即系我哋会比较采取一种多角度去睇翻佛陀嗰个说法嘅精神。咁而另一方面呢，我哋虽然话正统喺呢个真团里面，嗱你发觉啦，咁我哋又要睇佢真团里面呢，正统嚟睇呢，仲有我哋正话所讲天台嘅、禅嘅、净嘅、净土嘅，係咪有㗎，明唔明？咁除咗呢几个都少啊，即係中国佛教里面，但係唔系真团嘅咧，唔系真团嘅咧，咁你发觉咧喺个居士上面咧，喺香港咧就系唯识嘅，喺香港嚟讲就唯识嘅居士佛教，十个就咁八个居士都讲唯识嘅，系嘛？咁咩原因咧？整个劳工，佢走咗嚟香港。由佢再開展，明唔明啊？傳統上面就是由支那內學院，咁所以我哋咧又要講講啊支那內學院嗰、那個佛教嘅一個發展啊，明唔明？即係話 在唐代佛教式微之后，其实一路到宋元明同埋清，根本成个佛教都一路慢慢走紧一个衰落嘅路，或者系中国佛教咧，已经系走住一个比较式微，得啦。但系佢喺个根上面咧，已经融入咗中国人嘅一个思想啊文化里面，佛教亦都同时，虽然喺宗派上佢可能教义上慢慢式微，唔能够再回复到唐代嗰一种盛世，明唔明？咁多伟大嘅一啲佛学家或者系法师，能够将佛教咁精神演绎得咁精密咁样，但系喺个精神上面咧，中国人已经将佢完全吸纳入咗去中国文化里面，成为咗咩咧？简单啲嚟讲，就系成为咗呢一个理学啊，理学嘅一个背后嘅精神。呢个系喺研究中国文化史上面嘅人咧，基本上都公认噶啦，已经即系话佛教喺嗰个精神上面入咗我哋中国传统嘅理学，即是话儒家思想里面。因为理学主要系讲咩啊？讲四书五经啊，讲个孔孟嗰啲精神，讲嘅易经啊等等一类嘅思想。咁而呢个理学里面嘅人咧，讲用思想，往往又所谓讲到理学，即系讲心学啫，明唔明？呢、这个心学咧，所谓心性之学啊，心学即系心性之学。呢、这个心性之学咧，佛教里面禅宗啊，咪讲心咯，系嘛？呢、这个六祖啊，嗰啲去了解自己嘅本心，了解自己嘅本性啊嘛。所以变咗咧，由禅宗或者佛教所讲嘅心，所讲嘅人嘅嗰个自己嘅佛性本性，呢啲就已经转入咗入去喺理学上面所讲嘅心性嘅问题，用咗嗰种思想，用咗种理念，但系唔用嗰啲字眼，得唔得？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叫做咩？如表。女这个样子呢，就是孔子的背骨子里的精神呢，就是佛教的这样。这个呢，就是在宋元明的时期的发展，佛教是走入了一个这样的路。于是乎印在这个佛教里面的人才呢，就慢慢又式微，换之而嚟嘅就系儒家思想嘅人物啦，呢啲所谓理学家，哇，轰轰声咁走晒出嚟，明唔明？咁呢班理学家咧，其实好多都学佛嘅一样，或者对佛教精神咧系好深入理解嘅，以及成日都同啲咩啊，同啲禅师咧，啊，你知道中国嗰啲个读书人啊，咩啲儒家嗰啲读书人咯，成日都去点啊？佛子噶嘛，同嗰啲咁嘅禅师倾下偈啊，讲下嘢，好似苏东坡嗰啲，系嘛？啱啊！苏东坡嗰啲咪同啊嗰啲禅师之间嗰个往还，大家都讲嚟讲去嗰啲想禅偈啊，咪呢啲人咯。所以咧，佢哋走紧嘅路咧，中国人对佛教嘅消化咧，去到宋代咧，已经完全用我们的文化的色彩是吃了它，表现成我们儒家的东西，但是骨子里面已经包含了佛教很深的那种精神，跟我们儒家思想某一些的精神理念是融合了，或者是激荡而再演变成一个所谓理学上面怎样讨论人性的问题种种，点样到讨论到修行实践嘅种种嘅问题，得唔得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发展，你发觉好似佛教走住一个衰落嘅路， 但是在某个程度上，我们说其实唐代的时候佛教呢是走入了最巅峰、但是去到、宋以后呢，其实佛教呢是入了去新的浪潮里面再发展。这个浪潮就是理学，它是以某一种形式入了去中国的传统文化上面再向前，以另一种形式在这里发展着、所以如果你假如你有兴趣，你可以读一下宋明理学的，你有兴趣的话、不过可能你没什么时间，读法学读不定啊，要读埋理学怎么搞啊，样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读的，真的找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人物，譬如好像朱熹啊、陆九渊啊，这一些譬如、到明代的时候王阳明啊，一类这些比较出名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思想的、好了。而另一个演变的过程上面就是怎样呢？佛教那个精神就入了去理学，佛教的仪式呢，它的形式呢，佛教都有形式的嘛，在宗教上面的形式呢，入了哪里？入了我们一般所谓世俗的佛教上面。所以你见到在、宋明以后的佛教呢，有很多形式上的东西入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习俗里面，明明慢慢一路吸收一路接受这种习俗，成为了呢、佛教仍然在中国里面流传的一个方式。再加上元代啊，元代有什么教啊？喇嘛教，喇嘛教不知佛教不知佛教、佛教很着重什么形式啊，是吧？所以你发觉呢，中国现在那个在明清到民国那个佛教呢，其实是很受到呢元朝喇嘛教密宗有很多的东西同那个宗教形式的结合，而变成了呢现代我们在民国里面还见到的佛教很多 的形式。譬如我们说什么施食那些呢，其实很多是显宗里面的，是吧？什么放蒙山那些，是吧？但你看那些有很多是佛教的东西来的，明白吗？不是显宗的东西来的。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不就是元明的时期加入的，明白吗？有很多这些东西呢，现在那些那些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很多宗教的那些、经忏的东西呢，都是那个时候加入的，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元代的时候几个佛教影响着这样。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呢，那你发觉呢，我们佛教就变得很世俗很形式很世俗这样，就这种这样影响一路这样延续着那个宗教跟那个、中国传统的习俗亦都扣住了。所以变成你发觉有知识的人呢，他觉得哇这样都得的，这样都信啊，这样那类，因为他越走就越在一个世俗那个习俗那里里面结合了，而真正正那个宗教那个理念精神呢，就只能够是真的有一些法师他是真的读经的或者真的学习的那些呢，他是仍然知道，但是有一些不是的话，只是在一个形式上面去跟师父一路一堕一堕落的话，那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真的、这个就是一个佛教上面那个发展和流传的情况。始终佛教内部里面都有一些大德在支撑着的，不是说没有的，不过只是在整个潮流整个发展的趋势上面来讲，我们说走入了一个衰落的路而已，是不是？历代里面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出家人啊，很出名的或者比较、坚持住一些佛教里面很重要的正法啊、正理啊等等的一些出家，在里面的历代都有 咁直至到啦晚清嘅时候啊，即系都系咁上下噶啦，咁样。咁后嚟咧有一个居士啊，咁你睇翻喺51页你见啦，佢话清末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杨文会嘅居士啊，咁呢个人咧，佢系读花严宗嘅，学花严宗嘅一个人，对花严宗特别有兴趣啊。咁佢读情观嘅作品呢、这个花严傻抄嘅时候咧，就发觉哇好多嘢都系唯识嚟嘅，因为花严宗有好多嘅嘢咧系攞咗唯识嘅观点，但系又唔用唯识嘅方法解嘅啊，用佢自己独特嘅方法，花严宗嘅方法嚟到解嘅有好多。咁所以咧读花严嘅人咧就真系有另外一套嘅，真系。即是你又要懂下唯识的东西，但是懂唯识的东西解不完花严的，因为解法不同的，完全都明白，你要找回花严的人解才行。而真正又能够学得掂花严的呢，或者弘扬花严的人呢、都不是很多、台湾有专门弘扬花严的，有譬如台湾那边的时候有个学者叫什么名字呢，一时唔记得咗添，哲学家嚟嘅，咁佢就弘扬花严嘅，咁样，咁有两本比较出名嘅著作，咁样，咁呢、这个花严咧，因为佢喜欢花严啊，所以读嘅时候发觉有好多系唯识嘅名相。好多是唯识的一些那些这样 的道理，所以呢他发觉是需要研究唯识的。当这个杨文会当时呢跟着呢这个曾几泽，曾几泽好像就是这个曾什么近代有个叫做曾国藩，曾国藩他不知道什么人来的，这个曾几泽那么出外出事去到伦敦，在伦敦那边撞到个日本人，这个叫南条文雄，这个日本僧人，这个日本的学者来的，那他都是真出家人来的，日本你知道出家人分不清的日本是的咁样嘅，咁啊朝头早带条带咁啊翻寺院，夜晚带条掹咗条带翻屋企咁嗰种嘅，咁啊日本我，即系你冇法子，有个佛教发展嘅需要啦，即系等于而家天主教啫嘛，系嘛一样，你冇人啊，咁你点啊？日本人又谂到个方法，冇人唔紧要，嗱咁出家人咧都结婚都生仔，咁佢仔女里面喺寺院里面培养。培育他们读书学习，现在都是的，日本人有很多日本的学者其实就是一些僧人的仔女来的不过他大了之后有些还在寺院里面我都是出家的这样，不过有一些就说我不得了，我不出了，他回来做学者，这样的，但其实他们都是那些僧人的子女来的日本啊，即是他们已经发展了，发觉这样的话呢，我有些人继后啊，你明白吗？容易找到人去接班，明白吗？又可以由小里面又培养他们去学习，所以他们发展去到日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制度之下的一个佛教的方式去流传了，所以他们在家不出家就一线之差，不过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方法去界定的，即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儿戏的，都明白吗？我们说的儿戏而已，实质上不是那么儿戏的，都即是都有我们的方法，都有我们要做的一些东西，即你真是一个出家人的话，你要守回具足戒啊诸如此类等等的都可能要只要有一个正统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些东西的，那么那所以呢当时呢就遇到一个南条文雄呢，那就发觉呢原来中国唯识里面的一些经典在日本有的，所以呢就托佢呢就攞返返嚟，咁当时就攞咗成为声论述记，因明大疏，依读唯识系最重要嘅嘢， 你冇因明读唔掂唯识，你冇成为识论述嘅嘢读唔掂成为识论，所以变咗托佢喺嗰边攞翻翻嚟，攞翻嚟之后咧就将佢印刷啦，再次喺中国里面流通。咁当时咧，杨文会咧，佢就喺呢一个南京嗰边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做金陵黑经处。成立了一個叫金陵黑經處，這樣呢去將他們找到的一些失傳的經典呢就陸陸續續地印翻出來。而他亦都托人呢在日本一路這樣找，他找到大量的這些失傳的東西呢就慢慢再印行。所以金陵黑經處呢那時就印這些書，主要就是發行這些書，很精密地校對這些這樣的書籍。咁后嚟杨文会死咧，就嘱咐佢两个弟子，一个咧就系欧阳占，即系欧阳景木，另一个咧就系梅光熙，咁样就叫佢哋继续维持落去。咁其中咧，欧阳景木咧就守住个金陵黑经处。咁后嚟咧再弘扬发展咧，就喺呢度里面咧成立咗佢嘅支那内学院。成立了这个支那内学院，支那即是中国这解啫，内学即是佛学啦，咁样就成立了支那内学院，一方面弘扬唯识，另一方面呢仍然是在金陵黑经处里面去印经，去印刷佛教里面重要的经典。咁就因为杨文会呢个嘱托啊，所以欧阳景慕咧就将呢一件事业咧就继续咁样做落去。咁而欧阳景慕所做嘅重要嘅工作咧，就系唔单止系继续喺金陵黑经处里面搜集同印刷依类一啲比较重要嘅经典，并且咧。就在支那內學院裏面去講學，就將這個唯識這個窺基原狀裏面唯識的思想是重新去發揚出來。所以呢在近代中國裏面能夠重新弘揚唯識的呢，其實就是歐陽景慕他們楊文會是一個契機，他对于花严对于唯识他都有涉猎净土等等，但是他那个工作呢是在一个印刷上面搜罗到失传的一些重要的经典，还有都跟他的弟子去讲解，他都有讲的，其实这个杨文会都有讲的。但是欧阳景慕呢就在他的基础上面呢去大力弘扬唯识。那他有几本的，譬如好似唯识讲义啊，欧阳景慕做过一本叫唯识讲义，就是将成为识论里面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勾返出来来到讲的，咁样。咁佢呢本书好薄嘅，是一个讲义的形式，大约都是得个百零二百页都唔够啊，但是佢是将唯识里面这些很重要的观点呢是将它编排或者将它讲解得比较清晰。所以在它门下呢就培养了一大班重要的唯识的学者。而杨文会门下里面呢都有重要的人，譬如好像这个欧阳占系啦，梅光熙系啦，其实张太炎啦、太虚啦，依都系嘅，明唔明？依人啊，都系喺唯识方面咧，有一个重要嘅一个推展嘅工作。譬如张太炎，知唔知边个嚟嘅？或者张炳麟，你见到呢度系近代中国里面咧一个好出名嘅国学家。我哋可以讲话喺佢之后就冇啦，即係话中国嘅国学大师呢 去到章太炎之后呢，其实都冇乜边个人可以再接得上，叫做国学大师。咩叫国学你知唔知啊？研究传统中国嘅经史子集啊，嗰类即系啲四书五经啊、历史啊、子书啊，啲子书就指嗰啲咁嘅韩非啊、这个法家噶、啊，诸如此类嗰类嗰啲啊。咁我哋话咧，章太炎系一个好都几喺嗰个民国或者晚清里面一个好响当当嘅人物嚟嘅。咁佢咧就学唯识嘅都啊，都系一个学唯识嘅人。佢亦都曾经用过咩咧？用唯识嚟到解庄子，用唯识嚟到解庄子嘅齐物论。佢有一篇叫《齐物论释》，就是用唯识的观点去解庄子的这样啊。又或者呢有自己对于佛教某一些的文章都写过，譬如对于什么叫无我啊、诸如此类等等的一些文章呢，章太炎都有去写的。由于他的人都是学唯识的，所以对于他的学生的影响也都会大啊，这样。除了这个之后，还有近代也有一个出名的法师太虚法师，他也是学唯识，也有弘扬这个法相唯识学这样。你说太虚就跟欧阳景毛他们经常都变来变去这样，即大家在观点角度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那类、但是整体来说呢，就因为杨文会找回这些经典，而欧阳景毛继续搜罗整理刻印，所以令到呢中国传统失落了的经典呢有很多重新找回，明白吗？有很多重新找回。亦都在这个这样的时代里面呢佛学的研究的学者呢其实是风起云涌咁样，当时系浮现咗好多好多系好出名嘅佛学嘅研究嘅学者，比现代要多。即系我哋其实而家接唔住文初嘅时候嗰、那个研究嘅水平，根本吓、即系大约中国佛教咧去到几时？咪喺文初晚清嘅时候系起嗰段时间，一路至到几时咧？大约六五几年啦，五五年到啦，以后啦，五五年，或者严格啲讲，最多六零年之后，其实中国嗰个文初时期嗰个佛教研究咧，又走翻一个下坡，唔见到有几多学者，因为那个学术研究唔得，点解唔得咧？因为大陆嗰个经济政治嘅问题。台湾又冇乜文化嗰阵时候都，明唔明啊？香港又未得，只系，所以咧，成个喺六零年代开始，其实中国喺民初嘅时候，嗰、那个曾经出现过一个热潮咧，系又衰落翻，其实在民初时候的热潮是很大的，你就数一数手指都这里面列的人呢都是当时几出名响当当。比如你说欧阳景毛啦、梅光熙啦、章太炎啦、太虚啦、跟住韩清静啦、吕澄啦、梁秀明啊、周淑嘉、黄恩阳、譬如现在印顺啦，这些是吧，全部都是响当当的，这些人明白那个时期里面是不少这一类，还有其他有一些都是在方面的学者，是吧，就好像罗公都算这类的学者来的。罗公比起这些人已经不算很出名，即都可以在香港里面造就到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明白吗？即可以见到一个人的力其实可以影响很深远，即一个好的老师呢，他可以培养到不同的人才的时候呢，其实他那个影响力是可以很大。 所以我見到就話勞工其實都是在這個時期裡面影響之下其中的一個學者來的那類。咁我自己嚟咗香港，咁於是就影響住香港整個發展。印順法師去咗台灣，就影響住台灣嘅發展，明唔明？咁另外有啲法師去咗馬來西亞，咪影響住馬來西亞嘅發展。就咁，你見到一個人去到嗰邊，就影響住嗰邊嘅發展噶啦，就係咁。咁大陸裏面咧，大陸裏面就唔知有咩發展啊？其實沒什麼特別大發展，真的接不到。譬如旅程裡本來都有一兩個人跟他，但都接不到。譬如現在你在大陸裡面有幾個出名的學者，其實都是那段時間跟哪裡呢？跟中國佛教協會。因為當時呢，中國佛教協會在60年代初期呢，就曾經找旅程呢就開了一個5年的課程，由旅程去講解。當時就中國佛協裏面呢就找了一班人跟他，咁而呢班人呢就是今時今日呢在大陸裏面的主要的佛學的研究者，就是呢班人都是，即係可以見到就係、是、即係由佢哋接落去嘅啲嘢。如果冇咗呢啲人，根本接唔落嘅，成個佛教界都咁。但係始終在那個環境裡面能夠有的人呢，只是都是很少數，不是太多，即是造就到的這方面的人不是太多這樣。所以你都見到中國佛教裡面都是走緊就是可能旅程那班的路的那就香港的勞工，台灣就印順主要，是吧？咁而另外嘅東南亞嘅就另外一啲法師啦。咁邊個法師？法房法師啊，就邊個？觸摩啊，係啦，咁嗰啲等等嚇、啊，即係佢哋嗰個影響。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寫遺式嘅，有好多著作嘅都啊，咁即係就係佢哋影響住。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學遺式嘅，我哋聽。都是學遺式的，這班近代比較出名一些的學者或者法師很多都有遺式底的這樣。所以在香港裡面呢，在居士的法學裡面都是遺式的而在僧團裡面呢，主要就是天台，主要就是天台那邊或者是淨土啊那邊的路這個過程上面呢，其實大家要知道的是什麼呢？最主要的呢，影響著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在近代裡面呢，其實就是支那羅學院和它在同一個地方裡面的金陵黑經處，知不知道？這個金陵黑經處今天都還很重要的，金陵黑經處呢、这個金陵黑經處喺呢一個支那羅學院裏面咧，佢係做咗一套最重要嘅書，就係、是、藏要啊，就由旅程去佢哋去校對，運用梵文啊、巴利文啊、藏文等等，或者係啲最新嘅研究嘅成果咯，嚟到校勘藏經裏面嘅啲重要嘅篇章，咁就編咗一套藏要，本來出6輯嘅。咁後嚟咧，只係出咗3輯啫，就停啦，已經咁樣嚇。咁點解會停咧？咁期間有好多原因啦。第一，經濟上嘅問題啦，打仗啊、戰亂啊，係咪？因為喺1940幾年嘅時候咧，金陵黑經處都南京都淪陷啦，所以搬咗去四川，變咗屬縣啊。嗰陣時叫做屬縣，搬咗去四川，咁個經濟啊各方面都好拮据，咁但係佢哋都仍然去堅持去印經啊、講學啊咁嗰類。咁但係直至到大陸至1949年變色之後咧，咁頭呢個發展都 OK， 咁但係進入咗文革之後咧，亦都有一個新嘅問題出現，即係旅程嗰班人都開始俾人鬥，知唔知？ 咁吕澄俾人斗嘅时候都好惨嘅，佢一生里面研究嘅资料俾人烧晒。即系点解后嚟晚期六几年之后，吕澄再冇咩文章写咧？其实就因为佢一生搜集嘅资料，咁文革嘅时候都俾人烧晒，明唔明？同埋当时咧，文革嘅时候咧，支那乐学院里面啊，保留咗或者属院里面保留咗好多咩嘢咧？保留咗好多咧，杨文会嘅手稿，欧阳景模嘅手稿，保留咗呢啲嘢。咁咧就佢哋咧投嘅时候就话入去唔会搞嗰啲嘢，唔会喐，即系保留。咁吕澄佢哋信佢，点入到去里面烧毁晒，吓、即系将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即系佢哋嘅手稿啊，啲重要嘅学者呢啲好珍贵嘅资料咧，其实都烧咗。即系佢读过书、批过、点过嗰啲、写过啲观点见解论嗰啲嘢咧，都烧晒咁样。即系佢又话：，哎，同你封咗佢，第日翻转头就冇咗。咁样，即系呢样嘢令到佢哋好伤心咯。啊，同埋吕澄自己做嘅好多嘅研究咧，嗰啲嘅搜集，你知道一个学者咧，佢唔系记嘅好多嘢，边记得咁多啊？好多嘢都系抄卡片。咁佢嘅卡片咧，其实就系佢每一次写文章做好多嘢，就靠啲卡片。你烧晒佢啲卡片，等于将佢一生里面读书嘅嘢咧都烧晒。咁佢点可能再有咁大嘅精力，再做翻佢几十年积累嘅嘢？佢根本做唔翻。咁佢写嘅文章根本超越唔到自己，佢用点写啫？系嘛？冇得写嘅根本。所以吕澄喺六几年之后咧，基本上冇写文章。原因就因为呢几年嘅一个文革嘅动荡，当时都俾人斗啊，诸如此类啊，等等，好惨啊！嗰啲年代里面啊，嗰啲学者各方面啊，咁而支那乐学院要做嘅功夫咧，就系印经，同埋将一啲好嘅版本校对得好精细，咁样出版啊，即系有一啲好嘅版本嘅佛经，同埋将啲经典标点。因为我哋读嗰啲大正藏嗰啲标错晒噶嘛，日本人标嗰啲错鬼晒噶，即系读唔掂啊！根本日本人好多，即系从佢标嗰套大正藏，佢根本冇能力读得断，冇能力读得掂成本藏经，但系佢又要做啊！咁啊，佢都已经揾咗好多学者去做啦，已经，但系都做到系咁嘅啫。即系我见到嗰、那个限制系好大，其实即系唔可以怪佢哋。你以一个日本人同你整套藏经，同你标点，同你校对，佢已经废咗佢全国里面日本研究佛学嘅人嘅心血好大啦，已经咁样。咁但系咧，佢好多系标错晒，所以我哋有时睇我要靠咩？靠翻金陵黑经处嗰边出嘅经嚟同佢对对，咁佢有冇标错咧？标错就讲边个啱咧咁样。所以金陵黑经处所出嘅经咧，佢哋有断句噶嘛，所以系一个几重要，即系对于我哋帮助我哋去读咧，系有好大帮助。咁今日嚟讲，新闻风啊，台湾新闻风啊，翻印晒金陵黑经处出嗰啲经咁滞噶啦，嗰啲资料啊，诸如此类，差唔多啊翻咗九成九咁滞啦，已经佢出嗰本都翻嗰本噶啦。咁而但系即系我哋要知咯呢啲嘢，同埋佢出嘅经啊，出嘅资料咧，系比较。是有份量，所以有支那乐学院或者金陵黑经处出版，即是信心的保证，不是讲少的。我们 读书，譬如我们说，我们讲过说中国传统的叫小学的，就是读这些东西的，即是说你出版佛教的或者不同的书籍，什么人出，他们出得有份量，边个出版社出，边个版本出，系有份量嘅，唔会读其他嗰啲。点解？因为佢哋个校对啊、出版各方面好认真噶嘛，同坊间其他嘅再出嘅咧系好唔同，系咪？所以如果假如你见到支那乐学院出嘅书咧，你又想要有嗰本经，咁有唔同嘅版本，你一定系支那乐学院啊，或者系金陵黑经处，你唔使谂噶啦，根本。 明唔明？除非你知道个版本比佢嘅更好，就好似话近代里面佛教，中国佛教都风起云涌咧，其实都有几个契机喺里面。第一个契机咧就系话中国人揾翻喺日本去揾翻好多失传咗嘅典籍著述，呢个第一个契机。第二个契机咧就是、因为西方研究佛学。用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明白吗？很多人用梵文啊、藏文啊，用了种种的比较研究。咁于是乎咧，你发觉呢个时期学法学嘅人咧，全部都是啲学者嚟，绝大部分啲学者嚟。呢班学者咧，亦都吸收咗人哋西方或者日本嘅嗰种研究方法嚟研究佛学，明白吗？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基于民族的热情。为什么呢？五四运动以后啊，不是崇洋啊，什么鬼都觉得外国好的嘛，外国哲学、宗教、外国的种种的文学乃至到其他的东西都是好过中国的，中国人奋气，明白吗？咁你发觉哇，中国原来有一套遗式呢套嘢翻翻嚟，又好周密嘅。于是发觉啊，我哋呢一样嘢研究咧，系可以同西方嘅哲学或其他嘢去比美，明唔明啊？所以又激发咗咧，有一啲中国嘅学者咧，去觉得研究呢一套嘢咧，去比较同西方，明唔明？咁又第三个原因啊。咁而啊。其他的话呢亦都因为新资料的出现的话呢，其实是激发了很多新的一些观点，新的一些看法，明白吗？而甚至乎当时都有一些人呢觉得佛可以用佛学来到挽救中国，在政治上譬如好像谭嗣同这些人不是用主张用佛学的观点来到去搞改革啊、变革咁嗰类嘅咯，明唔明？康有为呢都系噶，明唔明？知啲新派嘅嗰啲咁嘅知识分子，有一啲系运用咗宗教佛教上嘅观点思想去主张变革等等，所以喺近代佛教里面风起云涌咧，系有种种原因喺里面。所以呢就造就了一班在这么逆境之下，你想想几难搞，你想想那个时代里面几有战乱，又根本就生活很艰难，但是反而呢那个学术研究很蓬勃的，那人很想读书的，很想去为国争光的，是吧？但是今时今日呢就吃好住好住好，真是什么都不掂。很多都不掂，明白吗？即是这个都是一个所谓中国有个说法啊，生于忧患嘛，是吧？即是在这么忧患的时候才令人振奋做好的嘛，那我们现在就死于安乐了安安乐乐，所以什么鬼都做不到，是吧？吃好住好住好，什么鬼都不想做，也都不想付出，所以见到而家细路仔唔想读书，系嘛？唔想，即系冇一个付出嘅心，冇一种逆境里面自强，去面对环境，去磨砺自己嗰种斗志根本就冇，只系贪图一种幸福享乐，系嘛？所以我哋一代咁佢出去挨下苦啱嘅，挨到佢死死下咁样，等佢自己知道啦，原来呢个世界唔咁简单。需要自己去做多啲努力啊、奋斗啊，面对逆境去创造一个新嘅希望，咁先至走出一个新嘅环境。即系啲大陆啫嘛，系嘛？大陆而家开始起飞，就因为佢哋面对紧逆境啊嘛，系嘛？好多食都食唔饱，着都着得唔好，哇！有啲嘢做已经搏晒老命，系嘛？瞓晒身入去做啦，而家开始，啱啊！即系有能力就揾到钱啊嘛。再不是那时候做沙鹿，不做沙鹿的年代，对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开始搏命，但香港开始不行，所以想回大陆，那叫大陆生回大陆，他就说 搞錯了，回來賺3000元個月，我要死死下在報紙給人家，是吧？叫大學生回去大陸3000元個月，你是不是搞笑啊？但其實不是沒可能的，如果你真的回大陸生活，在大陸3000元是很好的生活來的，是吧？那誰叫你在大陸賺3000元回香港洗啫，是不是？那你當然死緊了，是不是？啱啊，掃地嘅高人工過你啦，咁就啊！但係如果你唔係咁諗，你唔係淨係諗住香港，我成世都淨係踎喺香港嘅時候，你就唔係咁嘅諗法㗎啦，係嘛？即係你再唔係淨係一個咁丁丁嘅地方去發展，去自己做種種嘅嘢，你南而志在四方啊嘛，係咪先？中國人不嬲都唔係喺一個咁細嘅地方生活嘅。在大陸裏面的人就很清楚，無論在幾時都是，是吧？在民國的時期也好，在清代的時期也好，怎會成日在自己鄉下的？局社鄉下沒有發達的嘛，肯定要走出鄉下，是吧？去外面去謀生，諸如此類的嘛，是這樣的嘛，怎會成日在香港的，成日黐住阿媽的啫？不是這樣的，是香港在這幾十年裏面才是這樣的嘛，是吧？啊，是吧？成日都要去金山掘金的嘛，是吧？即是你看沿別廣州啊，即是沿海一帶都是要外面去發展的嘛，然後以感還鄉啊，感那種的嘛，那我們現在香港人都要想想啊，真的是吧？所以在這裡面呢，你要看到呢，近代裡面那個佛教的發展，我們要看到洋文會所做的一個發展，以及歐陽景武啊、呂澄啊這班人，所以這班人你要認識他的，知不知道？在裡面就說這班人其人或尚存於世，或生死未詳。老實話你聽，全部都不在這裡了已經即是羅公可能在20年前寫一本書呢，他是真的不長的，真的還，但是20年這個個都不在這裡已經，譬如周叔家都很早不在這裡了，到梁秀銘這些90年代以後就不在這裡，呂澄那些都是九幾年已經開始不在這裡等等即是全部都90多歲才死的，呂澄不知91、92歲，梁秀銘又是90多歲，即是那個年代的人過了90多歲，真係好似印順嗰啲而家九十六啦已經，係嘛？即係嗰班人真係咁長命先搞到佛教可以繼續延續嘅，假如嗰啲人短少少都唔得掂，真係明唔明啊？所以譬如黃欣揚呢60多年已經唔喺度㗎啦，應該已經另外除了歐陽景武在支那內學院的發展之外，另外一個就是韓鏡青，不是韓清靜，韓清靜就在北京成立了三時學會，那都出了一些的著作，都影響挺深遠的那也都有他的一班的弟子啊等等那你看到這裡面就寫了南歐北韓，即是 南京就有一個歐陽景武，北京就有一個韓清靜咁呢個歐陽景武嘅著作就有好多嘅譬如儒家思論序唯識抉擇談唯識講義靈家疏決呢啲都係一啲唯識嗰方面嘅重要著作啦。咁而呢一個韓清靜呢有一本叫12量，我諗你都冇㗎啦，呢本書都冇乜人印行過我手頭上應該有本影印本咁樣12量雜論別釋，這個雜論別釋呢其實以前都沒什麼見這本書流通，近來就應該是智蓮靜已經有將這本書再印過的這本書靈家不是這個儒家師地論的科技即是科具披尋記，就叫科技簡稱叫做，現在有再出過，好似大陸是不是又再出嗰個新版本喎，又有，不過唔知我嗰次攬攬喺智蓮裏面查嘅時候，見到嗰個版本係重新自己打個字嘅，即係都唔係唔好 的士、啊、最好都是、原来那个三时学会影印那个应该是最好，原来三时学会影印那个、啊、那就上海，唔记得上海书局定上海佛学咩嘢啦，咁就出个三册嘅，就将佢影印，咁就打个个嗰、那个上面嗰个科判，就科判系打一个嘅，里面嘅内文就冇打一个，咁样，咁嗰个就睇得比较清楚啲，咁就应该最好系嗰、那个，即系暂时你哋揾到，如果你能够揾到原来善装本咧，咁啊善装本最好啦，有。我知道智联政院有，因为当时罗公有一套，智联自己本身都有一套，咁样，即系佢喺佢嗰个善装书里面，即系咗智联应该有两套，不过两套里面好似夹埋先齐嘅，啊，即系罗公都有几本，啊唔系，罗公嗰套冇唔见嘅，成套足嘅，罗公嗰套我记得我影印过一本嘅，吓、啊，然后不过唔知后嚟送咗俾唔知边个人，吓、啊、咁样，即系送咗俾一个人啦。那個人現在沒有在聽經了，我希望他那套送給第二個懂聽的人 去用啦，這樣、啊、這樣，所以變成呢、他這個科據披沉記呢是一本挺重要的儒家師地論的一本、疏解的著作啦，這樣、啊、他說呢往往能夠將窺基和原測這個慈恩新羅呢，慈恩就是指窺基，新羅就是指原測，行不行、啊、是他們所未曾說的東西能夠可以補充唐代的疏裡面的未足夠的地方，可以見到它的價值多重要，所以說 並非在五代以後所著作佛學的一些有關儒家師地論或者是一些著作所能夠相比了。咁而另一个人物呢就叫洪十力，洪十力呢就是反唯识的后来，头呢他就跟欧阳占，即欧阳景模，是欧阳景模的弟子，这个人学唯识的时候头学好勤力，这个人啊好穷，穷得好紧要，洪十力 啊冇钱读书，几乎衫都冇得条裤，好似听讲时讲话得条裤嘅啊，得件三条裤啊，朝头早咧就着条裤咁行几，即系过几两个钟去学，学完之后行翻翻嚟，咁夜晚洗咗条裤，个裤都冇得着，咁样就阿浪咁样，第二朝又着，咁又去，咁样嘅一个，咁样咁苦学噶，明唔明啊？咁即系佢后嚟咧，俾人欣赏咯，啊，咁变咗咧就一个好出名嘅学者变成咗，咁佢。当时苦学的时候呢就跟过欧阳景模学唯识，咁亦都写过一啲呢唯识的一啲著疏啊等等嘅嘢啊，咁就有一本叫做佛家名相通识，咁就主要去解释五蕴啊八法啊咁嗰类嗰啲咁嘅主要嘅唯识嘅一啲观点嘅啊，咁样。咁后来呢他的思想呢自己转变，自己有自己一套、思想的体系，因为这些人呢不是只是读佛学的，即中国传统那套、国学呢他们的底子很深，所以这班人一路读的时候呢，读到我发觉呢、在唯识那套东西上面呢，他同易经的思想他综合了，看到自己对于生命宇宙另一种见地，这个人，咁于是乎咧就将易经作为佢嘅中心，就加入咗唯识嘅重要嘅种种嘅讲嘅方法，又加入咗西方嘅一啲进化论啊诸如此类嘅嘢，明唔明？啊，又梗系骨子里面梗系中国儒家嘅重要嘅嘢啦，明唔明？即以中国儒家思想做基础，加入了大量唯识的观点，用了唯识的种子的思想呢，怎样呢？去讲易经里面那个天地那个生生不息啊，他就将天地那种生生万物那种生生不息呢，他就说 其实就是种种子，就是《易经》所讲的生生不息，一开一合，生命那个变化。那他用了唯识里面的种子那个观念，阿赖耶识那个观念，同埋种子点样现起嘅宇宙万象，而佢由呢个宇宙万象里面又分入翻成为呢一个种子，咁佢就呢种生生不息咧，其实就系现象去现象啫嘛，现行去现行啫嘛，明唔明啊？呢个咪不断生起咯，所以佢用咗唯识嗰套嘢咧讲《易经》里面嗰套方法，于是开出自己另外一套睇嘢方法。明唔明？咁至于后嚟写咗一套叫做《新唯识论》，写一本就破旧有嘅唯识。咁于是乎，欧阳景模咧就揾佢啲弟子啊写嘢破翻佢嘅新唯识。咁于是佢又写咗乜叫做破破新唯识，破嚟破去咁大街度，明唔明？即系你可以见到嗰个时代好热闹，即系对于生命嘅探讨。对于佛教的精神呢，其实是从一个理上面大家拎出来一路这样辩论一路讨论，将生命那个看法推到一个很高的层次，这样才有生命那种、活力在里面，佛教才能够有那种生命力在里面，明白吗？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佛教都讲不到现代的社会，讲不到现代的问题，将人类那个生命的看法都不能够可以拎出来去探讨的话，那这个就失去了个宗教对人的那种力量，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面呢、另外一个特别的人物呢就是洪十力在近代、由于、他们有这种种的变化呢，于是乎呢、在文初里面呢，你可以见到呢是一个风起云涌，互相、激荡，互相抗衡等等，又有新的观念，新的宗派又再兴起，即唯识里面当它兴起的时候，又有洪十力起一个新的唯识，就类似当年唯识盛行的时候，就有花严的思想起跟这个唯识抗衡，是不是咁样？咁呢个咧就喺民国嘅时期里面嗰、那个佛教嘅发展演变嘅情况。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实嗰个年代真系好热闹，好开心啊！吓，即系大家啲文章上面咧出咗好多杂志啊，好多嘅一啲文章啊，讨论对佛教对新加入嚟嘅嘢，包括咗啲西方嘅哲学啊、西方嘅思想啊。等等，或者传统中国思想，或者传统佛学里面的思想，都共冶一路咁样喺度不断咁展开一个讨论。但系而家我哋中香港就冇啦，系嘛？台湾都有啲嘅，不过台湾个讨论咧就比较局限喺一啲啊点啊，站咗喺一个梵文啊、日本啊、欧美嗰个观点上面一面倒睇嘅。即系冇中国人嘅特色去睇翻佛教嗰回事，即系冇嗰种气魄啦，已经再见唔到好似洪十力啊、唐君毅啊、牟中三啊呢啲咁大嘅哲学家，本住中国传统又去讲佛学，又去讲中国哲学，又讲西方哲学，咁样去讨论佛学，咁样个知已经呢类人咧唔多啦，已经啊，咁所以变咗咧。中国佛教里面而家需要的就是这类的人，那你们看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走出来，这样。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先。